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秦贤老师好。
信田老师好。
哎，太好了，我们二位呢，贤田不想说二人组，我们就贤田组就好了。
好，我们是贤田组合。
在这里呢，向我们无限飞行号的听众家人问好。
哎，大家好吗？希望这一周呢，你过得好好的哈。啊，天气可能又是很冷，又忽然之间又没那么冷哈，好像我们香港这边呢，就是这样了。
过山车式的天气。
过山车式的天气，这更容易生病。希望大家在这个期间呢，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啊。
我发现秦贤老师好像进来无限飞行号以后呢，好像真的有失传到，不是说失传，
什么失传，
就是师老师的师传承的传，失传到这个文慧老师呢，还有新田也是的，我们两个就是婆婆妈妈，老师呢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啊，天气冷了要保暖呐，所以也希望呢您不要嫌弃我们啰嗦。
新田你是妈妈，但是我不是婆婆。
那您
是什么？您
是叔叔伯伯，
哎，
太好了，
伯伯妈妈啊，不是婆婆妈妈，是伯伯妈妈，
哎，
我是伯伯。
不过呢，我们在这个冬季里头呢，其实是有盼望的，就如同呢，我们小静姊妹她在留言板就说到一句啊，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我记得秦贤老师曾经呢，也说过呢，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有盼头的，春天总会来的嘛。
对啊，
那秦贤老师，您知道呢，我们今年2026年的立春，哎，是什么时候呢？
哎，我知道，我查过了。因为做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发现新田老师很喜欢看这个24节气，然后就感染到琴弦呢，也留意着，
又失传了
啊。对，下个礼拜三就是立春了。
对呀，
2月4号。
2月4号，其实我不晓得呢，秦贤老师会不会呢也关注日期日历的东西啊？就说呢，这个你会看这个传统的日历，你就发现，哎，这个立春来了，可是呢，我们的农历年还没到啊，农历年大概还有10天左右，那么。你不会有疑问吗？
我的疑问，
我地理是不太好的。
我以前呢就听说一个讲法呢，就是立春呢就代表这个春节，就是新的一年开始。
对呀。
所以有些人呢，我认识有些长辈呢，他们呢不会当年初一是新年的第一天，他们会定这个立春呢为这个新一年的开始。
是。
哈，所以有些讲法是这样子。
嗯。
啊，但是当然呢，我们过春节啊，已经是我们多年以来的习俗了，所以我们也是当年初一是头一天的新年吧。
哎，看来秦贤老师呢是有一点的了解。那新田我自己是完全不了解，但是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好奇。于是呢，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
那
我不晓得
你找谁呢？
哎，我找这个我们的 AI 小帮手
啊，小帮手，
就是呢，问问他为什么我们2026年没过农历年就先立春了呢？于是呢，哎，他回答的还不错。他说呢，这一切都跟太阳和月亮有关。立春呢是按照太阳来算的。以下就比较复杂一点了。他说，当太阳走到黄金315度的时候，那一刻呢就是立春了。每一年呢，大约就是落在2月3、4、5号左右，是固定的日子。例如呢，我们今年的立春就是2月4号了，是农历腊月17。他说呢，这个腊月时期还是处于这个蛇年的当中了，但是呢，农历新年呢是按月亮来算的，农历新年呢是看月亮的圆缺，所以每一年过年的日子呢都会呢有一些的浮动。2026年的农历年初一呢是比较晚一点的，是在2月17号，也就是马年正式开始啊。所以呢，他们两个的算法是不同的，一个是按照月亮，一个呢是按照新年
啊。太阳呢有太阳的节奏， 然后农历新年呢就跟着月亮的这个步伐，所以两套系统来了，所以没有必然的同步，没有说一定要哪个先哪个后哈，所以每一年都可能会出现先后不同的状况，所以今年呢就会先出现立春，再出现农历新年，
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再落实到日期里头看呢，就是2025年它是双春年，而且呢有闰月
啊，就是我们说的双春见闰月，
没错没错、那整个农历年呢就变长，有384天，哇，比2025年是多了一个月，
对对对，
所以这个农历新年呢，2026年的春节呢就会
推得比较后，
没错没错，立春呢就跑到了过年以前。
是，原来有这样的学问哈、
是啊。
那以前秦先就是没有太注重这些啊，就是过年就过年，大概不是一月就是二月了。啊，原来里面有这样多的学问在这里哈、
我想我们一些的听众家人不晓得是不是比我们呢对这个农历年啊，或者说对这个日历呀啊这个24节气呢比我们还清楚呢，我很想知道呢大伙您是怎么看这个农历的，或者呢也可以我们要向您请教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
可能我们听众家人比我们更熟悉、
啊，
反正今年一个总结就是立春跑在过年前，所以春天先叩门，然后新年再跟上，就是今年的情况了啊。
是的，不管呢我们是跟哪一个历呢，其实我们只是要记得一件事情、
是，
就是不管我们要跟哪个历，我们都要好好的数算我们自己呢在过的这个日子，而且呢我们也要向你送上立春的第一个祝福，要抢在前面，立春还没来。
好好好，那是我们首先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家人啊，在立春也好，在新年也好，其实对秦先来说啊，每一天都是新的，这是也是圣经所说的嘛，
没错，
所以每一天也数算主的恩典。当然了，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有这个气氛，可以一起数算主的恩典了啊。
好棒的，清贤老师说的这个。那我们现在呢也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吧。
做什么呢？
就是呢我们一起来聆听来自神的话语，进入到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19-24节：
我在地上是寄居的人，求你不要向我隐藏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耗尽心力。受诅咒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掌权者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也是我的喜乐，我的导师。
遵行神话语的人必得存活。活着和遵守神的话，这两点孰先孰后，对于近前的以色列人而言并不是一个难题，甚至都不算为一个问题。因为神早已经言明，人若遵行他一切律例典章，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活不仅仅是对那些正活在神面前的人而言，也是那些还没有出生和将要出生的后世子孙而言。人是因着神的话而被造，神又用自己带有能力的话掌管万有。换言之，人是因为神的话而存在，也需要借着神的话继续存活。这不仅仅因为神本是生命的源头，同样也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有一种活着仅仅只是活着，却已经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它只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敬畏神之人所追求的活却不是这样，因为人活着所要追求的不只是长久， 更是认识神，这也是永生最本质的意义所在。故此，我们这些因着神的话语而存在，并且要继续存活的人，当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遵守神的话语。就如同诗人在神面前的祈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因为追求神的话就是追求生命的丰盛、喜乐和意义。亲爱的天父上帝，恳求你施恩的圣灵光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发现你话语中的奇妙，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也不仅仅是满足我们内心的求知欲望，因为我们晓得知识乃是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渴望从你的话语中领受你宝贵的生命和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爱的能力，使我们越多学习你的话语，就越多爱慕你，也越多有能力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不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以装满我们的头脑，乃是要蒙你的恩典和保守，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每一天，都更多地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并且我们也愿意靠着你的帮助，有能力去顺从你的命令。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天的你过得好吗？是不是享受着难得一个礼拜一次的假期了？
放假喽！
周末呢，我基本上呢都喜欢宅在家里，我是阿宅，也是因为我们家里就养了一只这个小猫嘛，
喵星人，
当铲屎官呢就很享受在家里头的日子。
大家通常是礼拜六礼拜天放假嘛，
是，
我就是主日跟礼拜一放假，所以我周一放假，然后发觉呢平日放假真的是太美好了。
明明在星期一我已经想放假，
当大家都在上班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逛，很开心，
享受生命的美。
我也会尝试做菜
啊，我也享受做菜。
听说你手艺不错呢。
是，
但是提前还没有机会尝试一下、
这么一说意思是下周要来吗？
如果呢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也可以一股劲儿的去拼着啊。
是，
那很多事情，例如读圣经啊什么的，唱歌什么的都可以。
是是，读经、
祷告、
唱诗歌，
唱诗歌，
哎，对，
背京剧。例如我们好多家人都喜欢背京剧，
没错没错。
你的爱好是什么？
试着呢去踏出第一步。
是，
您还可以，比方说呢，做做菜，像齐先老师这样。
打球和看书。
做了一些突破限制的事情，然后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就有底气嘛。
哦，是这样吗？
这样子吗？哇，我做过了，然后我才有资格跟别人说嘛。
好，所以秦贤老师呢做过了，主持了无限飞行号，就可以很开心的跟大伙说什么呢？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跳舞听音乐，我做什么都快乐。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短信13229966022。
你的爱好是什么？
短信前面注明无限。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脚踪，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杜姊妹你好。
文慧姐你好。你好。
哎，你好，那黎医师也在线了，您跟黎医师打招呼吧。
黎医生您好。
哎，杜姊妹您好。你是想问一下你的情况是吗？你是做了胆结石的手术是吗？
是的是的。可以给你说说我做手术的前后那个症状吗？
杜姊妹啊，我先看看啊，因为你已经给我们有一些大致的资料了，那我先把你给我们的资料说一下，然后你再补充具体的详细的给黎医师啊。你说呢，你是三月份切除胆结石，那么已经过了9个月，现在切除部位还是不舒服，那早前呢吃不好会肚子胀，那胀气，然后解大手困难，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不敢吃凉的酸的，外面的伤口已经长好了，但切除部位里面还是不舒服，去医院呢照 B 超，说你的胆管呢正常，没有扩张，那么查了肝功能也正常，医生说呢别吃鸡蛋也不吃肉啊，节食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这是你给我们的大致的资料。
是的是的，就是他他是这样说，让我节食，让我再节就是不吃那么饱，看看啥情况。
那你现在怎么了？就是你现在有吃鸡蛋啊那些吃肉啊那些吗？
就是我吃饭没咋忌嘴，那个前期的时候我也没有怎么忌嘴，但因为那个医嘱上说的就是也没说叫节约那个吃饭，就是让那个不吃酸的，不吃凉的，不吃刺激的，辛辣刺激的，我就照常吃饭，我也没有就是前期的时候，前期那几个月解手，有时候肚子胀解不下来，不正常解手，再后来再慢慢也正常了。我现在就是那个地方有时候吃不好，要是喝那个豆奶，喝豆奶的时候我看一天都不舒服，我就不敢喝豆奶了。
嗯， 就会豆奶呢，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对于豆类的会有胀气，会感觉就是会产很多气，所以如果你受不了，你就不要喝了。但我
以前就那个地方，就那个地方不舒服，我就不过现在我纯就是摸索着摸索着就知道了，我不喝那个豆奶了，就我就不想喝了，不喝了。
嗯，但是你现在你说不舒服是怎么不舒服？是痛吗？还是胀？还是有什么感觉呢？
说不来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也不是胀，也不是有点儿，说疼吧，就是有点儿胀痛，好像就是胀痛吧，就是不舒服吧，就是那一种感觉，我也说不来，或者就是里面就感觉就是切除胆结石那个地方有点不舒服，还是伤口，能是伤口没有恢复好。就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是他没有我心里话，我说你做了吧也不舒服，不做也不舒服，有时候不做的时候他是泥沙型的嘛，以前我跟你说过吧，都是他是泥沙型的，就是有时候要是劳累了就这地方，我以为是以前我不知道是胆结石，我以前是腰疼呢，去做 B 超。
哦，
才知道是胆结石，他建议我做，他建议我做，我一狠心我就做了，我也不是老疼，也不是很疼，就是有点轻微的，你劳累特别是那个地方，常常感到里头酸，就是痛吧，有点轻微痛，我以为是腰疼呢，因为我父亲也是那个胆管癌去世的，我就有点担忧嘛，他医生说恐怕那个结石上到胆管里。让我建议我做手术，我问你们了，好像你们给我发信息说要是疼的厉害就做，我也没有等到他，我恐怕他再发展我就给他做了，
嗯，
就做了，就现在有时候我要是吃的好一点，吃的就是正常了，感觉一天也好受，要是吃的不对，也不知道吃那什么东西了，就是吃饭上要吃不好一点，吃不好吃不对，就是那地方不舒服，胀痛可能是。
哦，那听我说一下哈，杜姊妹，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不舒服，就是你是伤口的位置不舒服，你感觉是跟吃东西有关系的，不是跟活动有什么关系的，是吗？我听你说就是看你吃了什么就会不舒服，是吗？
哦，是的，也不是跟活，要是劳累，要是做家务活，就是拖地啦、干活、洗衣服啦，要是时间累了，那个地方也不舒服。嗯，
是这样。
你要吃不对，吃不对也不舒服，那个地方。
那你做手术是把那个胆囊切除了，是吗？是整个胆囊切除了。
摘除了那胆囊。
嗯。一般来讲呢，一般就是做了手术这么长时间的，应该没有什么不舒服，应该没有什么感觉了，伤口都已经好了。但是你还是有这样的情况，你查也查过，也没什么，说那个，胆管的都因为胆囊已经没有了嘛，没有胆囊的问题，胆管也是正常的。这样我就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也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有时候如果你说是跟吃东西有关系的话，你感觉是跟吃东西有关系的话，是吗？
反正是那个地方的不舒服，没有好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不多，就是有大部分时间就有症状，就是感觉到那个地方还是不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我都知道他那个做伤口那地方就是那。有点感觉着，特别要是喝那个豆浆，一天都是又胀痛，就是不想吃什么，饿的也不舒服，是吃饱了也不舒服。以前我解大便就一天要是吃不对了，就是特别喝牛奶，就是前期的时候都拉两三次。拉空拉净了肚子，现在你要是喝牛奶不能空壶喝，现在有时候大部分有时候是两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以前我没有做手术的时候，一天是一次大便，
两只的魂儿。
那智子妹，你听我解析一下哈，这个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本来这个胆囊呢是帮助我们消化油脂的，就是脂肪类的东西，就是可能你喝牛奶，牛奶有脂肪，或者吃肥肉，肉里面也有点脂肪，或者你吃菜，菜有油，你放油去炒菜的话也会油，反正这些呢都是有脂肪的，我们呢都需要我们的胆囊去分泌，就是去释放一些就胆汁，把那些胆汁放出来帮助我们去消化，这是胆囊的作用。但是现在没有胆囊了，就是没有一个办法很好的控制这个胆液的分泌，所以呢你吃一些可能有油脂有脂肪类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胆你还是会有胆汁的，胆汁是从肝脏里面是分泌出来的，只是不能很好的控制，就是如果吃了很多很油的东西，它没有说就多分泌一些胆汁，就是你吃很少，就吃的很清淡，或者你吃的很肥很油的时候，分泌的胆汁也差不多，都是有胆汁的分泌，所以呢会感觉你吃的稍微有点油的，它可能就消化不好，就会好像你说的情况，会拉肚子啊，好像就大便有两次啊，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呢可能我们只能够就是去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去注意一些，尽量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好消化了。但是呢可能你吃一些没有很就是很清淡的东西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还是有胆汁的分泌嘛，所以也会有影响的。但是具体有什么不舒服呢，这个每个人都有点不一样。但说实话一般来讲这个手术以后呢一般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一些疼痛啊，或者这一些应该伤口已经长好了。但到底会不会就是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伤口长好以后，他伤口已经没事了，但是可能会结痂，好像有一个疤痕。有时候我们活动啊，或者是用力啊，有时候会拉扯，会有那种拉扯的感觉。这个也可能是他伤口结痂了，或者是就是长起来就长好的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就可能是疤痕啊，或者有点增生啊，或者有其他的情况，就会有点拉扯感。如果它确实不是很痛，没有说很影响我们生活的话，可能这个就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个治疗。但如果确实很影响你的生活的话，可能就要去找外科的医生去再咨询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刚才听姊妹在讲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可能是跟消化有关系。那接着李医师就在讲那个胆汁跟我们消化的关系之后，我就了解，因为姊妹提到嘛，特别肚子会胀气，那就是一些譬如说豆类啊，医生也特别说可能要你节食，所以就是真的是跟那个消化有关系的。那另外呢，因为我自己也动过手术，那也有疤痕，所以李医师在讲那个疤痕呢，我特别有同感。那个疤痕其实呢，伤口已经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呢，譬如说我如果吃了一些东西让我过敏，就皮肤会痒啊那些，我就发现我那个疤痕的地方是最早反应的，它就是最早开始发痒。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来，说它痒也不是痒，疼也不是疼，就是有一点胀胀的，就是在我那个动手术那个已经好的疤痕上面。 所以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那所以李医师刚才已经建议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那个难受的感觉很严重，甚至影响你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可能可以再去找外科医生。但是刚才讲那个消化那个医生其实跟李医师讲的都一样，可能你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现在的胆汁分泌可能是没像以前了，因为你胆囊已经切了嘛，所以你可能真的要吃清淡一点啊，特别会胀气的东西不要再吃，或者吃一点点这样子。我听了李医师说的，我大概总结一下。
嗯，对对对，就是有时候也很难说是不是完全能够，就是做完手术以后伤口长好了，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呢？这个也很难说。有时候真的不可避免是有疤痕，会有点感觉，会有点拉扯感，就是可能它长的时候牵拉到一些肌肉啊，或者是牵拉到什么，所以会有点拉扯的感觉。
嗯，我现在又做了那个B 超，又检查那个肝功能之后，又听你们节目，说让那个有这个特别身体上要是有痛苦的话，就是你消除不了，消除检查也没啥事情，消除不了，那只有与它相伴。我就用这种，不焦虑了，不忧愁了，我想着，慢慢看吧，交给神了。我也没有，太以前有点忧虑嘛。我检查过之后也不忧虑了。我听你们天天听福音台那说的那个，咱们身体上的痛苦，既然消除不了，那就给它相伴，那个还有，我想再问一下，我女儿那个她考上大学了嘛？之前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也是那个消化不好，那个胃病。
嗯。
她现在还是没有消失，她那个在家在我们这儿也拿了好几次那个中药，她喝了几回了，那个西药也吃了，她这个还是没有消失。她那个她说现在她说是晚上肚子胀痛。他也怀疑是那个
肠易激综合症。
哎，对对对，他的肠易激那一种。
嗯，
他的怀疑是那一种，有时候刺激了精神不好，或者刺激性啊，那个
对
精神焦虑了，也是紧张啊，又会引起这种肠易激吧。他怀疑是这个，白天没事儿，他说也不疼，就是晚上的时候，后半夜的时候胀痛。
他痛的厉害吗？
他说
好像拉肚子，
有时候疼
是吗？
疼的，有时候疼的厉害吧。不，他说回来想看看的，他现在快放假了，他说回来想去。
刚才李医师问说他有没有拉肚子啊，就除了胀痛疼的，是不是绞痛呢？好像肠子那些都绞在一块，还是就纯粹的很胀，里头胀气排不出气，像气球一样。那还有没有拉肚子或便秘？
我见他解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他解的还有点颜色黑，有点发黑。
这样如果有时候拉稀，有时候便秘，这个还是有点像这个肠易激综合征，但是也不一定，因为也如果他还是有怀疑的话，也建议做一个肠镜去检查一下。但是呢，如果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话，这个主要和最主要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他是不是他可能读大学了，是不是很紧张，精神压力很大？这个呢还是比较典型的，有时候有紧张啊，就是有焦虑啊，这样就会引起肚子痛。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特别就是可能最近他如果他是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话，那就会犯的比较频繁，或者痛的比较厉害，拉肚子比较厉害。所以呢，说我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还是最主要还是这个，虽然问题是出在肠子里面，但是我们要治的不是治肠子，我们治的是治这个精神，就是要精神放松，不要太紧张，不要太焦虑，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建议哈。有时候可能啊，你也可以问一下他，就是放假 比较轻松，或者考试没有考试的时候，考完试的时候，会不会情况就好一些呢？是不是有没有很明显的，就是放轻松的时候，
嗯，
完全没有肚子痛呢？这一些也可以问他一下。
他我说你也别吃垃圾食品，那个喝饮料，我也说他了，不让他吃这些。他好吃那个汉堡包，
那
肯德基汉堡包也不好吧？我想。
其实呢，刚才李医师的建议，我就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女儿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去做一个检查，那么看看医生怎么安排她做什么样的检查。第二呢，就是刚才李医师也讲了，让她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些状况，例如放假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她每一次呢，下半夜不舒服，譬如说肚子胀痛，那么就让他想一想，所以他最好做一个病历日记，就是这个也可以帮助他第一个了解自己的状况，第二去看医生，甚至如果下回你继续跟李医师回报，你也可以比较具体的跟李医师说是什么情况，那么医师也才能够比较好的去跟进。譬如说他最好自己记录，哎，今天早上起来了，我昨天晚上下半夜又肚子胀痛啊，写下啊，就是一月几号那晚上肚子胀痛，那就让他再回想，那么昨天白天有没有什么事情，或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压力很大，或者让他心情不好，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事情啊，就是譬如说要交作业呀，有死线呐，那让他记录。那如果什么事都没发生，他就是晚上那。或者晚上有什么活动啊，他太累了怎么样，就让他自己要记录什么时候不舒服，哪一天不舒服，前后那一阵子有没有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有没有一些他的压力他要处理的，然后让他自己观察。一方面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自己要知道他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他去看医生的时候也能够跟医生比较具体的回报一下，可以吗？请你的女儿做这件事情，
哦、
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
好。
那杜姊妹，你就第一个你自己要清淡一点，像李医师跟你的医师跟你说的啊，清淡一点，自己也观察什么东西你已经在做了，什么东西你可以吃，什么东西你要吃少一点。然后呢，第二，第二就是你的女儿，然后你有之后情况怎么样，你再回报给李医师给我们，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
好，谢谢李医师，谢谢文慧姐，
好，不谢不谢，
嗯，
好，祝福你，
好，再见，
再见，再见。
晨光中花儿都开放，就放下我所有重担，忧愁虽然纠缠来犯，我仰望主为我征战，随主行漫漫长路，越过山川和低谷，如果被肩承受丰富，心中的国用坚固。哦，他顾念我，他顾念我，我忧虑什么？我主，他顾念我，我算什么？有星星发亮，他的恩典如何数算，这世界虽纷争不断，主是我最稳妥港湾，随时随在的帮助，有尽无限的路途，便知经过日子如何，他赐力量必如何。
你们要
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没错，身心灵一天好过一天，是我们带给你的祝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无限飞行号，这里有琴弦，还有我身边的于心田。
谢谢琴弦老师，我们也特别呢感谢黎医师呢在无限飞行号的服侍啊，为我们听众家人呢解答疑难，特别是呢有病痛的家人呢也向黎医师呢来咨询一下自己的情况。那么呢要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啊，果然呢这个立春来临之时呢我们就有盼头了。
对，送上一份礼物吧。
黎医师的问诊在二月呢要正式的开始啦，这个我们今天是2月1号嘛，您再数个4天呢，也就是下个礼拜四2月5号呢，李医师就来了。
对啊，在下个礼拜四2月5号早上9点半到11点哈，李医师呢会在场为你解答任何健康疑难，给你一些饮食的调理方案啊。特别呢，我们在春节之前呢啊，可能天气又冷啊，你也忙着办年货啊，你也忙着这忙着那呢。可能身体呢话会出现一些疲劳啊，很容易生病啊，抵抗力可能也比较弱一点。
是
啊，所以呢大家把握机会了，在春节之前呢找找李医师吧。
对对，确实呢有听众家人打电话来呢说在这个过年的时候确实是怕吃多了吃腻了。这个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呢调理一番，或者呢问问李医师，我可以怎么样在过年的时候呢去除油腻呢？
对，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预防了，这个就是啊。
对对对，
因为呢可能每一年其实也差不多，我们也是过同一个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什么要注意的，但是好像每到这个过年时节的时候呢总会啊真的吃多了自己不自觉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哈，提前准备一下预防一下也是好的啊。
不过我身旁的琴弦老师呢应该呢
应该什么
他是有进有出的就说呢
谁不是有进有出
的我的意思说呢琴弦老师可能都很有计划
啊，
因为他喜欢运动喜欢跑步嘛，是吧？
是，对，没错，所以接下来呢又是一个运动的栏目但是从这一集开始呢就不再局限于跑步了，琴弦呢会访问应该不是访问吧，琴弦去找了很多不同运动人的故事
你去介绍，你来介绍、
介绍不同运动的精英的故事那他们的故事呢希望能够让你得到启发啊，在这一年不如尝试一种运动吧，好吧。
是我们今天呢介绍这一位的不是跑者了，我称他是车神呢、
车神
是女车神，
对，是我们香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运动员啊，现在已经退役了哈，
是
他叫李慧诗啊，是单车女车神。
是，那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吧。
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
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
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
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
5, 4, 3, 2, 1，
奔跑吧，琴弦。
留下的姊妹，李慧诗的生命故事。李慧诗，一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名字，她为香港争取了奥运历史上的第三面奖牌，也是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并串上代表单车界最高荣耀彩虹战衣的香港女子单车运动员。那除了奥运会呢，他在不同的单车比赛中得奖无数，是世界级的运动员。这名家乡在广东潮州的女生呢，在香港的牛头角下村长大，所以她有一个被媒体广泛使用的昵称“牛下女车神”。牛下就是牛头角下村的简称，但是成功背后的经历 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李慧师他是贫血的病患者，早年更曾经因为单车的意外而导致永久的残废。李慧师他在2006年因为一场意外而导致骨折，他动了手术之后伤势并没有好转，这对一个在前面有很多机会迎接他的青年运动员来说呢，当医生决定要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个时候有一个体育学院的员工邀请李慧师到教会聚会。那个时候呢，他只是偶尔的出席聚会，没有信耶稣。到了第二次的手术也宣布失败之后，他陷入失望与无力的痛苦当中，他开始思想人生有很多事情不能单靠自己掌控，而是背后有一个主宰带领着每一个人，安排着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于是李慧师决志信主，接受并追随基督教，在人生的低谷中反思生命，在运动员最不想遇到的伤患中找到信仰，这个过程也不容易啊。医生、教练都曾劝导他退出单车圈，他最终也没有放弃单车，而且在2007年复出，成绩也一直的进步，拿的奖牌也开始越来越有分量。最终他拿到了奥运的铜牌和彩虹的战衣。李慧师深信这不是幸运，也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而是神的带领。当李慧师在运动攀上高峰的时候，他对信仰的追求没有停止过，由于经常要到国内训练，以致他很少时间留在香港，连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没有了，更何况是上教会聚会呢？但李慧师仍然坚持着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祈祷和心灵上的修养，也就是信徒常常所说的灵修。有一天，他看了《丰盛人生》这本书，当中提到关于爱的动力，他明白耶稣基督的舍命是透过钉十字架来洗净人类的罪，但耶稣从来没有要求任何的回报，因为他无条件的怜爱世人。做人处事应该学习耶稣，以爱作为动力，而不是要求其他的回报，因为回报不一定是努力的必然成果。如果单以回报作为人生的动力，很容易变得自我中心，也容易变得迷失了。所以李慧师便以这份爱继续他的单车之路，也以这份爱感染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带领他的母亲信耶稣。今天这名已经32岁的体坛女将仍然活跃于世界的单车赛舞台，而且更于2018年获得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这个成就。不过对我来说，除了牛下女车神、十大杰青，我更想称呼李慧师为李姊妹。听众朋友啊，如果我们都明白凡事有一个背后的主宰安排着，那么我们必然会有一颗更平安的心，顺服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前路。这份回报比我们想象中的丰富很多很多呢。我是秦贤，希望李慧师的故事能感动你，下回再见吧。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精彩味道。
非常的动感啊、嗯、谢谢秦仙老师为我们带来李惠诗姊妹的故事啊。
对，没错，她是组内的运动员啊、嗯、那牛下女车神啊，那什么是牛下呢？在刚才的栏目也分享了、啊就是、
牛头角下村，
对，是香港，
就是香港的一个地方
啊。以前秦仙也曾经在那里呢、曾经溜达溜达过的哈。
是，
那现在呢已经没有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文化馆了什么的，已经改建了哈、嗯、那但重点呢就是在李惠诗啊，他真的是一个奋斗的故事哈、
嗯、
啊，希望他的精神呢也能感染到大家了。
哎，秦仙老师、嗯、您知道我听这个故事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呢？
嗯，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呢，运动员呢身上哪会没有伤痛嘛，
对，
一定都会有的，但是呢又有多少个运动员呢他能够勇敢的说出自己的伤痛呢、嗯、
对，
这个又很少了，
很多都要很坚强啊，挺着啊，
对，
撑下去。
就可能运动员的形象给我们就是这样坚持不懈的、
嗯、是
啊，屹立不倒的、
嗯、
这个是我们对运动员的一个形象而已。但是呢李惠诗呢，我发现他在很多的访问当中呢，他也不乏会提到自己啊、有软弱的地方啊，
对，
自己曾经哪里受伤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他非常勇敢去面对自己、嗯、有高光的时刻，但是同时呢他也有处于低谷需要呢被医治的时刻。
对，他这种精神呢、嗯、能够分享呢其实也是鼓励着一些同行者。
对，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看这些啊很伟大很成功的故事，伟人的故事什么的，总会觉得有段距离感呢、啊、
对，
我就是普通人，
所以
你那么厉害。
这个李惠诗为什么亲民呢还感觉很亲切呢？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呢、
嗯、
是这样摊开来让我们看到的。
是啊，另外呢他就是啊，还是那句老话吧，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哈、
哎、很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他是信耶稣的哈 啊,、
嗯、
啊，但是他同时间呢也没有很多的说教、
嗯、
啊，他很多时候是以自己的生命
对
来表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哈。所以这个也是呢给我们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信主当然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同时我们又会有没有、
嗯
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力量去让人看见我们就是基督徒了、
嗯、
啊，胜过一味人说教吧，对吧、
嗯、
啊，我不是说说教不重要，重要，但是同时要配合你自己生命的见证啊，对吧、
嗯、是。那哎，李惠诗呢、
嗯、
是不是在这几年呢，因为秦贤老师刚开始的时候呢说到他呢已经退下来了，就是没有再继续的来比赛，
对，
不过呢他有新的发展新的方向啊。
对对对，他除了当教练以外呢，现在呢他成立了，应该是有份创办了一个音乐治疗的机构、
嗯、
慈善机构啊、那个名字好像叫音乐流，是用音乐治疗的啊、那所以呢其实他在另外一条跑道上面继续发挥生命的影响力了啊。
嗯，这个也是生命影响生命啊。那我不晓得呢未来有没有机会呢可以让秦仙老师呢再来可能好好的访问一下呢我们过去见过一些跑者也好啊，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一些运动员，不晓得会不会有这个机会，我自己就很想问
啊。这个我不会说死肯定有或者肯定没有的
啊，
我们就看着神怎么带领我们安排我们节目上啊可以接触到什么群体啊，接触到什么人呢 啊到时候我们就按着这个安排来配合吧。
你看秦仙老师多会说话
啊！怎么，我是真心的你说啊，我没有套路的
我没有说你有套路，只是说呢好吧，我们就期待秦仙老师呢未来除了他自己呢去作为这个第三人称呢、
嗯、
去发掘这一些的跑者这一些的运动员的生命，而是呢运动员真的能够真实的到我们的录音室里头呢，
对，
可以面对面的听他的故事。
其实我更想，因为这里是、无线飞行号嘛，
对，
我就特别想找那些残疾的运动员、
哦、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
希望大家也可以介绍一下你想听哪个残疾运动员的故事吧。
哦，哎，这个秦宪老师说了，那我们就可以开放这个名单了。
机会从来都是开放的嘛。对，
好的好的，谢谢秦宪老师。那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短信或者是电邮留言板当中的留言告诉我们，秦宪老师都会看的。
新田老师也会。
好了，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秦贤，
拜拜。